又有洪牧師的正道，他的講題是一個聖殿裡的兩種禱告態度。好，恭請洪牧師。
好，弟兄姊妹平安。都很感恩可以在、大家當中去宣講上帝的說話，也很多謝教會的、執事會啦，在上個月初給我有兩星期的大假啦，可以抽離一下教會的場景、哦。其實那兩個禮拜裡面呢，其實都不斷跟那些宣教士朋友啊、弟兄姊妹吃飯，其實好像還忙過平時上班一樣。但是呢，在其中一個禮拜呢，因為其實我只是 miss 了一次，即主日不在大家的當中而已。那個禮拜六和禮拜日呢，我都去了我家附近的兩間教會聚會，去觀摩一下呢他們的崇拜的情況。實在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的同時呢、我都為到我們的教會真的很感恩。因為在過去，即整個香港都面對很多的困難和挑戰裡面，我們的教會其實都經歷了上帝很奇妙豐富的恩典。我看到那些恩典的時候，更加覺得可貴，值得感恩的。早排有機會去帶了一個青年人去信耶穌，都是一個月之前的事。咁啊，即係過去呢三個禮拜咧，都開始咗同佢每個禮拜每個禮拜咁樣去做初信栽培啦。咁啊，其中咧啱啱呢個星期三咧，就係做到第三課，講關於咧一個祈禱嘅即係初信嘅課程咁樣啦。咁啊，我哋開始嘅時候咧，睇咗一段八分鐘嘅短片。咁咧嗰度嘅講員咧就係講到一啲關於祈禱最基本嘅內容啦、意義啦。意思啦咁樣啦，咁聽祈禱，即係嗰個講員講到話啊，其實都講得好清晰嘅，啊佢就話咧，祈禱就係建立咧同上帝嘅關係，啊而關係咧在於真誠啦、坦白啦，同埋要恆常嘅喎，啊佢好，我心一講，佢講到一句説話就係、一個簡單真誠嘅感謝咧，其實已經係最好嘅啦，啊跟住佢又解釋到祈禱其實唔係一場 show， 亦都唔需要好似交功課咁樣嘅喎。當他這樣講的時候，令我想起我自己初信主的時候，同樣都是有個團契的弟兄去為我做初信栽培。記得那個時候我的自己是怎樣呢？即我是怎樣呢？我就沒有那位我做栽培的那位弟兄那麼溫柔了。我就問了那個栽培員很多很多的問題，有關於祈禱的問題。我問到他，一個人如果整天都要求主這樣求主那樣的話，咁啊，即係一個人好冇自信咯。咁乜基督教信仰叫人咁過分依賴上帝嘅咩？哇！我真係好唔明白啊，好唔明白。我問咗好多呢啲即係好古怪嘅問題，都幾激進嘅，我覺得自己。當時咧栽培我嗰位弟兄咧，即係其實俾我一連串嗰種嘅轟炸式嘅問題咧，哇！我諗佢俾我即係嚇到呆咗。但係咧嗰位弟兄咧，即係仍然好有耐性咁樣咧，去同我講翻一啲祈禱最基本嘅教導。其實就是一個人向神應有的溝通的態度。他說這個態度是重要過於你說了什麼的內容，又或者是用什麼的形式。就是因為人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有限，所以我們才需要跟神溝通，去建立這個緊密的關係嘛。今天回顧回當初初信的自己已經27年之前的事了。其實我自己咧，即係今日因為有受過一啲神學訓練啊，研究過啲文化背景啊咁樣，其實我都覺得好自己當初咧初信主或者未信主之前，其實一直咧有一個比較強烈少少嘅華人傳統，定係亞洲人文化嗰種比較著重於功德嗰種思想咧籠罩住，以致影響咗我自己初信嘅階段咧。在信仰上咧，仍然好似有少少兜兜轉轉、兜兜轉轉咁樣。有一句説話講話：一樣米養百樣人。同一個地方，我哋都聽同一篇嘅信息，可以有好唔同嘅反應嘅。有啲人聽完之後咧，可能覺得嗰個牧師傳道係咪直接，或者甚至乎曲線咁樣話緊我咧？但有一啲人咧，卻是心滿感恩咁樣不斷地多謝完又多謝向你講。同一個嘅會堂當中祈禱都係一樣嘅。 剛才主席為我們讀的這段的聖經路加福音裡面，其實耶穌講的這個比喻就正正是在同一個的聖殿當中，不同的人他們祈禱的態度。讓我們在聽到之前同心去禱告。天父上帝，我們多謝你給我們有很寶貴聖經的說話，求主保守我們，讓聖靈在這個會堂的當中引導我們去明白真理，讓講的聽的都得蒙主你自己的造就。獻上感恩的禱告，奉靠耶穌的聖名，阿門。路加福音第18章9至到第14節，耶穌講這個比喻其實是延續了之前那個的比喻，第18章1至8節講關於一個寡婦懇切禱告的時候，但遇著一個不義的官，我們都可能熟悉那個比喻的。那個禱告的比喻其實告訴我們聽，祈禱不是要向神死掠才可以的，因為最後那個祈禱那個比喻的總結，第18章8節的下半節講到說，然而人子來的時候是要遇得見世上有信德麼？那裡是講到關於一個末世的眼光，是將來的事，主再來審判的時候，我們要去對上帝仍然有信心，不然那個只是一個假的祈禱。今天我們要去一起探討的這段聖經講關於我們表面看起來好像都是教我們祈禱要怎樣謙謙恭恭這樣，不是啊，同樣的都是一個等候著上帝的人我們應該有的態度是什麼，因為在末日主再來的時候他怎樣去審判人呢？最終是怎樣人原來是不能夠靠自己的宗教虔誠或者是善行去得救的，因為救贖完全是來自上帝的工作。在第14節那裡說，所以耶穌的總結是講到說，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今天我們所看這個比喻，可以說耶穌講這麼多個比喻當中，應該沒有記錯的話，是唯一一次他描述到是發生在敬拜的地點裡面。耶穌講的其他比喻呢，通常是發生在那些叫做什麼非宗教的表列處所，即是好像通常在田裡面教下人啊，岸邊教下人啊，或者是大户人家裡面吃緊大是不是大茶飯即是飲宴的時候啊，或者是婚禮的時候，大多數使用的字眼呢都是一些非宗教性的用語來的。但是呢，今天我們看這段的聖經，耶穌講這個比喻很特別的，他用得很多的字眼或者是術語，是用在一些關乎在牧養場所裡面有直接關係的，宗教場所直接關係的。這個比喻雖然很短，但是呢，耶穌為什麼要講這個比喻呢？他的目的是什麼呢？其實一開始的時候，第九節已經話咗俾我哋每一個讀者聽嘅啦。路加描述到點樣講啊？佢話耶穌向住嗰啲仗著自己係義人、藐視別人嘅去設呢一個比喻，即係比較文雅、文雅啲咧。其實已故嘅畢德森牧師咧 ，Eugene Peterson， 佢係翻譯咗成本聖經嗰本嘅叫做《The Message》。信息本聖經裡面，他用一些現代的語言表達，他說到耶穌就是向著那些自命清高藐視別人的人講了以下的這個故事。哇，聖經的描述是很直接的，但如果套用回今天，如果我說洪牧師在講道之前一開口就跟你表達以下的內容，就是向著那些自命清高藐視別人的人講的時候，你會怎樣做呢？哇，你可以預計這個會堂當中可能大家如果對號入座的話，就可能走了三分之一都不出奇了。有些可能聽了一半或者聽完所有之後，我都未走到祝福完未走到握手，他就已經走了先了，即是生氣了，下個禮拜都不會再見。有很多時候我們看回聖經，聖經描述就很真實的， 要人的回应也是很直接的，没什么怎样转弯抹角的修饰。耶稣讲这个比喻在第十至第十三节，这个比喻的内容就是讲到有两个人去圣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两个人都是去圣殿，两个人都在里面祷告，两个都是罪人。法利赛人站住就是这样祈祷了，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他人这样又偷又呃奸淫掳掠，上主你保佑我，但愿我不是好像这个税吏这样，我每个礼拜都禁食两次的，又奉献十分之一天。但是那个税吏他是垂头丧气，远远这样站住，整个面咧埋入心里当中，头都不敢抬，只是说神啊，求你怜悯赦免我们这个罪人。到了第十四节，耶稣做了最后的一个解释，他说这个人回去家倒给那个人算为义。这个税吏回到家之后和上帝恢复了正常的关系，就不好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不再是说到祈祷的课题那么简单，原来而是进入一个叫做救恩的解释，在末世的里面人怎样才能够得到上帝让他称为义的方法。他做了一个总结，耶稣做了这个总结，就是说到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句再一次强调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讲紧路加福音，我用了个标题叫做逆转生命的福音，就是一个逆转的信息。两种罪人同时间出现在一个宗教场所里面，其实我们不会感到意外或者陌生的，可能身边的真的很敏感啊，讲紧可能你身边的一个亲人啊，同你翻嚟时候嘅即系崇拜嘅态度都已经好唔同噶啦，你最熟佢噶嘛，系咪？但系呢个比喻里面咧，虽然短，但系两个角色，路加咧用咗一个非常之强烈嘅对比。其实应该话耶稣讲，耶稣讲呢个比喻系用咗一个非常之强烈嘅对比去讲呢个比喻嘅。今日咧，我想透过三方面咧去讲解呢个嘅比喻。第一方面是两个人身份上面的对比。法利赛人或者法利赛教派的人，他们是当时犹太人当中一个被尊重的群体。什么叫法利赛？ Pharisee 本身有他的意思，叫做分别出来的意思。犹太人觉得这个教派的人，他们是很特别的，高人一等的。这班人他们不会跟外邦人同台吃饭的，而当时因为犹太人已经成为亡国奴，受罗马政府的管治，但这班人怎样生存？他们在政治上面知道明知都不够那些罗马人打的了，所以他们甘愿活在罗马政府的管治之下。但在宗教信仰层面里面呢，这班人就很执着坚持不妥协，当你不让他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会跟你死过的。这班人非常之重视和去研读上帝的律法。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对比是讲到另一个人是税吏，收税的人。为什么他用税吏呢？这个职业呢，不用其他職業講這個比喻呢，其實在第十五章第一節他都曾經暗示過的，當時指到那班法利賽人就是藐視做税吏這班人的行業的人。雖然耶穌在這裡好像是讚揚著哇那個税吏所做的很好，但是某程度上他都是反諷著那些法利賽人就做得不對。剛才說税吏是法利賽人所藐視憎惡的，看不起他的。為什麼看不起他呢？原因就是因為這班都是猶太人的人，他卻是在羅馬政府統治的時候 靠住啲乜嘢得到呢個職業啊？當時羅馬政府就靠住拍賣呢個工作，去讓到邊個價高者得就得到呢份嘅工作。點解大家搶住想去做呢？原因就因為你可以喺呢個工作裡面收取好高好高嘅利息。當然啦，佢都要還翻啲税俾羅馬政府嘅，但係佢可以袋落袋嘅就更加之多。佢可以話係昔日嘅羅馬政府嘅幫助佢哋去剝削自己民族猶太人嘅人，可以稱之為咩啊？漢奸唔係係遊奸，簡直係好似今日我哋形容嘅就係嗰啲收數公司嗰啲嘅叫咩啊？大耳窿啊，貴利都係比較舊式啲啦，大耳窿啊，簡直係喺呢個身份上嘅對比好明顯嘅。而呢兩個人在祈禱內容上面又有啲乜嘢嘅對比呢？那個法利賽人站住自言自語咁樣禱告話：神啊，我感謝你，我唔似別人勒索、不義、奸淫，亦都唔似個税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我凡我所得嘅都算上十分之一。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呢個法利賽人佢用嘅祈禱方式係企喺度嘅。在我們的腦海當中，祈禱應該是怎樣的？最敬虔是怎樣？跪在這裡嘛，是吧？但是昔日的人，他們在會堂敬拜祈禱的時候是站在這裡才是最正確的，特別是公禱的時候，他站在這裡去為自己祈禱並且向神感恩，這個當然是沒有違反當時的律法。但是他說到，然後他就說了，我不像別人這樣去勒索做啲不義嘅事情，奸淫掳掠，更加唔似佢可能喺當時都見到身邊嗰、那個，或者冇唔係好遠距離佢好遠嘅一個税吏。耶穌特別指出呢、這個人呢、這個法利賽人佢點樣祈禱啊？佢係自言自語咁樣祈禱啊！我哋腦海中咧諗到自言自語係咪嗰啲咩咦吟吟啊嗰啲咁樣咧，嗰啲咁樣咧？即係不斷重複咁樣，唔係，呢個人嘅自言自語祈禱其實就係應該解釋做咧咩？點樣叫貼切啲咧？就係好似向人報告自己嘅政績一樣。佢唔係去向神祈禱啊，只係向神報告佢自己嘅業績，將做咗或者係冇做嘅事情去報告咧，其實係冇問題嘅。佢最嚴重嘅問題係咩啊？係佢心態上面嘅問題啊！佢喺祈禱嘅裏面之後就係譴責佢喺聖殿裏面應該見到嗰個税吏啦。可能因為佢見到呢個税吏，所以佢接住提到自己嗰種敬虔嘅操練係點樣噶？譬如一個禮拜佢會禁食兩次啦，又會做足十一奉獻啦。佢一禁食。其實猶太人一般他們有的傳統習慣，一個禮拜會在星期一和星期四去禁食。他又說到他會做十一的喎，去向神匯報班的喎。其實他沒有錯的，為什麼呢？在《申命記》第26章第12節和第13節有這樣記載的。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產的十分之一，要分給利未人和寄居的同埋孤兒寡婦，使佢哋喺你城中可以吃得飽足。跟住要講，佢話你又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説，即係向神報告啊！我已將聖物從我家裏拿出來，俾咗利未人同埋寄居嘅同埋孤兒寡婦，係照你所吩咐我嘅一切命令。呢、這個法利賽人佢。縱使好似報告俾上帝聽，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做得差嘅。聖經都係咁講，舊約嘅聖經律法書都係咁講。但係我都要問一個問題：這個人既然又做足曬十一奉獻啦，又做埋金石祈禱啦，我想問下在座當中有冇弟兄姊妹，你唔好話一個禮拜兩次金石祈禱啊，你一個月有冇一次金石祈禱啊？都冇乜啊，幾個月都未必有一次啊。十一奉獻我這個這麼敏感的問題，我就不會在這裡問你們了，是吧？我都幾敢寫包單，我們在座當中都沒有誰呢在我們的信仰生活當中比這個法利賽人更加敬虔的了。 咁樣嘅表達模式喎，係咪啊？應該都冇乜邊個比佢更加敬虔到，哇！咁懇切嘅禱告，咁好嘅捐書奉獻，但係佢嘅問題到底係啲咩？佢嘅問題到底係啲咩？就係佢恃住自己好似做得好好啊！隔離嗰個做得好唔好啊？以為咁樣就可以喺比較上面咧揾到嗰個入天堂嘅入場券。覺得自己做到了，其他人做不到的，我是值得的。他不覺得這個是恩典來的。但是那個税吏，他是明白到自己是有罪，所以他願意去向上帝呼求。十三節講到說，這個税吏是遠遠這樣都是站住的。為什麼要遠遠呢？不是站在正中間，可能他即是不好意思怕人看到那種愧疚的心，表示他都害怕上帝的。他沒有很大聲地去宣告自己有多好，只是什麼扔在心口這樣，即是我們那些說扔心口，即是肉痛才說扔心口而已。他那種扔心口是很深切的哀動懊悔，不敢望天。他也沒有跟人去比較，只是很簡單地說到自己的罪，求神開恩憐憫他這個的罪人，只求上帝的恩典。某程度上他講到自己和那些罪行的祈禱，剛剛相反，就是那個好像很自我感覺良好的法利賽人。在這個對比裡面，税吏的祈禱只是論及到自己的罪或者是虧欠。我們有時候都未必知道什麼叫罪，即如果你看回希臘文化的背景，因為近來我都跟人去分享福音和做初信栽培的時候，永遠都講到即第二三課就講到罪這個問題了。罪或者罪人，其實在希臘文的那個表達上面，是指到一個生命中不到，就射箭中不到那個紅心，即紅心隔離了，偏歪了少少都不行了。即一個人在神的面前察覺自己中不到上帝要求我們的目標，中不到目標就是罪來的。原來剛才講過第十八章這個比喻，和這個比喻之前的那個比喻，寡婦的比喻，都是講緊好像是關乎祈禱的教導。但其實裡面的重點不是只是單講祈禱，而是要我們怎樣去帶著一個末世的眼光去看祈禱。那個寡婦的比喻其實提醒到我們，在末世的裡面仍然要持守著那種的信心。第二就是今天這個比喻，就是講到提醒人，我們在上帝的面前，我們知道我們要去卑，我們是一個卑微的人。在華人的文化裡面，經常都覺得我們永遠都是做得不好的，是不是？永遠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好的，不夠資格的。何牧師接觸很多對信仰很有興趣的人士，其實我都覺得他們基本上都差不多信了。但一問他們，你願不願意決志啊？又或者甚至乎，決了志之後，你願不願意洗禮啊？我聽到不少人拒絕。他拒絕最大的原因是什麼呢？我聽十個呢，就了七八個都是這樣答我，覺得自己做得夠好咯，怕信了洗了禮之後，哇！我中了那些東西，會不會影衰上帝和基督徒的？那就得罪了耶穌就更加不好啦，都是遲些先，等我做夠好先。但我們的信仰其實不是這樣說的，反而是怎樣？反而是當我們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其實就最有資格的那一刻。當你覺得自己是有罪或者有病的時候，我們知道自己是需要上帝。但我們很多時候是怎樣？好像那個法利賽人祈禱的心態，很喜歡去比較，好像會覺得我是比你公義的， 我是比你更加圣洁的，我就不像哪个哪个这样的。今天我们会不会其实都是好像觉得比自己好像比人更加的神圣？路加福音第五章31-32节，耶稣这样有个教训提醒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他说到没病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的嘛。我来本不是召义人去悔改，乃是召罪人去悔改。其实祈祷就是人看到自己的卑微不足，我们需要上帝，我们不是靠自己做到什么事，完成了什么的功绩，而是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病，得罪神，我们才需要耶稣。真正的信徒是就是看到自己那个的软弱和卑微，唯有靠着上帝，我们才能够得到帮助。第三方面，这个比喻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讲关于时间和地点上面的对比。我们很明显看到这个比喻里面即是讲到两个地方，一开始讲到说这两个一同去圣殿嘛，是吧？但是最后尾呢，第十四节讲到呢，这个人呢，即是那个税吏呢，回到家去给那人倒算，而那个那人是真的知道法利赛人。讲到圣殿和家里的对比，圣殿我们知道呢是神圣的嘛，犹太宗教领袖常去的地方嘛，这里有一个宗教的领袖去到圣殿去做祈祷，一切感觉异常良好，就好像你看到牧师穿着这件袍嘛，异常神圣的，好像突然间，但我不敢说就很神圣，就是我每次呢在这里就是施庆生的时候，我心里面都真的，哇，我的祷告就是真的很恳切，就是我就是基本上都觉得自己，哎，我这么不行，为什么你还要叫我站在这里呢？就是有一点惭愧，有时候都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很神圣的宗教领袖在一个很神圣的地方里面做一些很神圣的事情，而那个的税吏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来的嘛，最低阶层来的人，头耷耷这样躲在一角里面。但耶稣怎样描述到这个税吏祈祷之后做了什么呢？圣经很简单，他告诉你听什么？这人那人，这人知是谁啊？税吏。那人呢？法利赛人。这个这人税吏就是回家之后就怎样啊？被算为义啊，被称为义啊。为什么回家之后就被称为义呢？其实回家回家的原文是指到落山，是落山，圣殿在山上面的嘛，落山回家的时候，那个人就被耶稣当他做义了，因为这个人愿意悔改，上帝就算他为义啊。但在这里耶稣连那个法利赛人提都没有提他，所以你回到家耶稣就算他为义，因为这个自卑的必升为高，因为悔改上帝就当他为义。在时间上面，刚才讲的地点，在时间上面，因为自卑的，要解释一下一个神学的，即是词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什么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呢？就是既制未制，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即是现在呢，我们已经被，如果你肯悔改的话，上帝就算你为义，但未完全经历完的。但当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我们的时候，那一刻你正正式式被称为义，就是这种的情况，在时间上面那种的分别。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面，不要以为我们比其他人更圣洁，其实我们和法利赛人没什么分别的。但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圣人一样，为到自己好像做了一些事情而沾沾自喜，我又不像哪个哪个哪个样。接着耶稣在第十四节就作出最后的审判，打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祈祷之后两个人都离开了圣殿之后， 只有税吏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人子在审判的日子，人怎样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其实不单止影响我们今天和上帝的关系，也都影响着那天我们得到怎样的审判。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察觉到人子在我们的中间，亦都要在神的面前持着一个正确的谦卑态度。谦卑是一个正确的祈祷态度，因为我们正正就是承认上帝才有那个终极审判的权嘛。他的权，他要做的是什么？高举那些谦卑的人，叫那些自卑者去降卑。这个比喻呢真的很短，但其实呢我真的想了很久很久都落不到笔写讲章，即是我真的很失败，我都觉得自己，即我想了很久很久啊，讲祈祷为什么讲讲下讲到好像救恩的事呢？如果细心一点去想回祈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很熟悉的，很明白，很有很多的经验这样。祈祷我们很多时候想到最重要是什么？真诚嘛，是吧？我一开始都讲过，但在这个比喻里面我看到呢，原来祈祷不一定只在乎真诚的，是不一定只在乎真诚，虽然都要真诚，但不是单止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都可能有时候误以为啊，祈祷的质素呢应该呢用什么去衡量啊？你真不真诚，诚不诚心？所以我们教人说最后尾我们要讲什么？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嘛。阿门是什么意思啊？啊，诚心所愿，你有受过训练啊，好好啊，同你做栽培那个。但是这个比喻呢，它是有些呢令我感到啊，即是我要更新一点的想法，否定了诚心是那个最关键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一下那个法利赛人他的敬虔和他的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他都挺真诚的。他做那个对比的时候，信誓旦旦，我连四字成语都搬出来，他自己都觉得很真诚的，我做足了这些的嘛。但是他的真诚并没有救他脱离和其他人比较那种的自以为意。另一个影响祈祷的质素，就是人在上帝面前的关系和神立约那种的委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我们必须要都是要藉着悔改认罪，接受这个违反神律法之后我们应得的后果，同时间我们都需要恳求上帝的怜悯。我自己都觉得很不约而同的，上个礼拜汤牧师讲道之最后尾他讲他自己生活近排一个生活的片段见证，经常说在街那里祈祷嘛，是吧？他在街那里怎样祈祷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哇，我觉得跟汤牧师真的不谋而合了，果然有他徒弟仔那些风范少少啦，这样学不得太多。大家都不約而同去感受到一件事，我們在上帝的面前能夠做些什麼？只是能夠說，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的時間好像不是很多，但是都很想說最後這部分，少少而已。近來看了一篇文章說關於文化的，有一位牧者他說到勉勵弟兄姊妹，他說犯错呢其实是可以的，不过要知错肯改。普通人呢其实成日都会犯错的，只有那些精英专家是因为经过千锤百炼之下才会做事，最后做到快很准的嘛。教会只是一些普通人的教会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解错经讲错说话其实不需要感到羞耻的。不过 如果你堅持咁樣錯落去嘅話咧，就真係可恥啦。為咗弄對一啲嘅事情而出錯嘅人咧，其實係應該歡迎佢可以接受糾正嘅喎，冇錯嘅喎，因為佢係為咗對先至去弄錯啫嘛，即係因為想弄到一啲事情啱啊，佢先努力，所以咧偶然咧都會犯錯咁樣，即係佢認真嘅話，先會有出錯嘅時候嘅。佢提醒我哋咧，每個基督徒，我哋喺上帝嘅説話裡面，喺靈修、喺祈禱嘅裡面，其實我哋嘅生命就好似同聖經裡面喺度碰撞緊，擦緊啲火花。我哋生命唔係孤立咁樣成長嘅，特別喺我哋嘅社會裡面，我哋嘅社會東方人嘅文化係一種叫做咩文化，係一種叫做 shame culture 羞恥嘅文化。但是聖經裡面所講的猶太人的文化或者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是講一個叫罪疚的文化 Guilt culture。 在罪疚的文化裡面，人犯了罪，雖然身邊的人都說你無所謂的，但是那個人的良心自覺上主，哎呀，我真的得罪你，我真的有罪。但是羞恥的文化是怎樣？他關注的就是身邊人怎樣看他咯，身邊的人給他有什麼壓力咯？人犯了罪之後良心受責的，但是如果其他人都說他沒有問題的時候呢，那就不是問題的了，只要不被人知道，或者是零被人知莫被人見就可以了。這種就是羞恥文化的處世之道。羞恥文化重視是人的眼光和自己的尊榮，但是聖經裡面所說基督教的文化是一種罪疚的文化，是重視良心的清潔。祈禱其實是讓我們的生命能夠和神的說話發生碰撞，讓我們的眼光從世人所給的尊榮轉回去給上帝的審判。當我們願意將自己放低在聖經的裡面，放低自我的保護，接受聖經的批評的時候，我們就會放下自己的面子，承認自己的不足，懇求聖靈的寬恕、更新和充滿。這個豈不是對付我們的老我、遵行主的說話嗎？這段經文再次提醒我們，祈禱是要謙卑的，但我們更加需要帶著一個末世的眼光去看，因為在末世的時候有審判，當耶穌基督再次回來的時候，我哋愿唔愿意喺佢嘅面前自卑，让佢升高我哋咧？愿神怜悯我哋，愿我哋真系同样有一个求上帝开恩怜悯我哋呢一班嘅罪人。